好，我是 Little Fish， 我在北京。
大家好，我是满满，我在上海。
大家好，我是乔娜，我在台南。
那我们今天就继续来读书。哎，我也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买了这本书，哎，有点神奇啊，就是又想不起来为什么买这本书了。但是，真的读了以后觉得，太棒了！我真的想把这本书推荐给我身边的每一个人啊，有一点那种感觉，那种感觉啊。当然，尤其是女性吧。啊，可能这本书一个普通的男性读起来，如果他完全没有接受过任何这个女性主义的洗礼哈，就可能这个接受起来会有一些需要有一个学习曲线吧，我是有这种感觉啊。Anyway， 然后就是这本书的名字叫《始于极限》。其实在最近的这种女性主义出版物中间，也是算是一本畅销书了。那么这本书呢，它的体例非常的独特，它是通信体，也就是说这本书呢，它其实是两位女性的一个通信，然后编辑起来的。那么在一年的时间之内，这两位女性呢，就应该是我数一下啊，对，一年的时间等于她们12个月，就12个主题，展开了通讯。然后再经过编辑把他们的通信这样编辑起来，然后就形成了这样一本书。那这两位通信者呢，也各自都有非常独特的一个背景吧。那么首先呢，就是上野千鹤子，这个我们都知道啊，她的这个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可以说是这两年最为成功的一本女性主义的畅销书吧。那么像现在如果你去淘宝上面就搜一个从，你就能够从它联想的那个里边，就是排在前面的就是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就是上野千鹤子是1948年出生的啊，我在读这个通信的时候，我真的是没有太感受到她的年龄的这样的一个差距啊。然后她也是终身未婚未育，其实我第一次听到她的话，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看到过，有一个演讲，他的一个演讲，应该是在东京大学的，一个有一次毕业典礼上面的一个演讲。他当时那个演讲就是有特别说，其实就是相当于是抨击了这种非常大学里边，包括在日本也是一样嘛，非常典型的这种精致利己的这种思路嘛，就说各个名校毕业的大学生，其实他们想到的都是怎么样为自己获得利益。哎，但是这个上野千鹤子就发表了一个演讲，感觉非常的就是有这种担当的感觉啊，就说你现在是更有能力的人，其实你应该更尽可能的去帮助别人啊，那么你要意识到你自己的你所获得的这些资源其实也是一种相当于是一种特权嘛，所以你其实应该要去有一点这种责任感的。反正就是那个演讲还是非常的出圈的。那他自己的话就是研究这个女性主义的，所以他也写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做《厌女》，主要也就是基于日本社会的一个厌女现象的啊。我也打算就是之后的话也都把他的作品拿来读一下，因为我看了这本书觉得他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了。然后另外一位这个通信者呢，就是叫做铃木良美。最开始的时候我想起来了，我应该是有一次在网上看到这本书的介绍，然后写到他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所有人在看到他的背景介绍的时候都会对他形成各种各样的先入为主的偏见吧。因为他是一个出生在一个比较好的家境比较好的一个家庭，一个高知的家庭，然后他本身也是一个高知的女性，她本科是毕业于庆应大学的，就是日本的顶级的学府了，硕士又是毕业于东京大学的，但是呢，她却在大学期间呢，曾经是做过 AV 女演员，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在她身上摆脱不掉的一个标签了，就是前 AV 女演员。那么她呢，也是在这个通讯里边，其实不断的去跟上野千鹤子有过关于这个身份以及他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事情以及他这样子一个经历 他是怎么样来看待的等等，就是做了很多比较深入的探讨，所以就是这么的这样子的一本书啊。然后我现在呢已经把它读完了一遍，但是呢，就是我觉得我还想再读一遍，因为有很多的内容，我感觉就是因为它是通信体嘛，其实我就有点想引用一下这个上野千鹤子在最后的后记里边有讲过的一句话，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对，就是这种方式来写书，就好像是一场没有海图的航行。我觉得讲的是特别好的，所以就是一开始可能他们在通信的时候，谁也不知道最后他们的讨论会引向何方。但非常神奇的就是说，他们一方面是他们两个的这种两位女性擦出的这种思维的这种火花啊，然后另外一方面是这个编辑。啊，这个包括他们后记里边也特别提到了，就是这本书的编辑也是一位女性啊，那她的这种洞见啊，所以就是让这本书最后其实是有一个感觉是有一个闭环的，所以包括我自己读到最后一章的话，我就觉得整个的有一个升华，或者说有一条线就更加的浮现出来了。一开始在读的时候，可能还是有一些东西没有完全的理解的，会觉得有一点点浮光掠影吧，因为他们是以主题的方式写作的，所以到最后我读完了以后，我这个感受更加的深刻。我觉得我还想再读一遍，可能这一遍能够理解得更清楚。那正好的话，就跟这个Little Fish 和乔纳一起来共读一下，因为他们 OK 好，所以我们就开始吧。
就其实它每一章其实是有一个讨论的主题的嘛，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说，每个主题其实我们都可以拿来讨论。其实我们在读第二性的时候，很多主题就已经讨论过了，基本上都覆盖的比较全面。但是在这本书里面，其中这个铃木的他的那个比较异于常人的生活经历吧。包括他做的硕士论文嘛，是 AV 女演员的社会学，所以说在这个话题上，可能还是我看过的书里面少有提及的。
对。
对，所以说我觉得，特别是他从第一章《情色资本》开始，就比较用铃木这个比较特殊一点的工作经验来聊的，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切入的话，是比较有第一手的资料的。
对的，就是从这个地方的话，其实他也就从开篇呢就谈到了为什么这本书最后是起的始于极限这样子一个名字。其实我一开始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也是不是非常能理解嘛。当时看到这本书的名字的时候，说实在的，这本书的名字不是非常的吸引我，因为我觉得这有点不知所云嘛，不知道是个什么意思。包括我看到后记的时候，他也有提到这本书曾经有可能的一些书名哈，就是明显有一些是更加的，可能说更加吸引人的一些名字吧。是呢，就是其实这个就是从铃木的角度，我觉得是非常契合的，就是铃木他。当时在通信的时候，其实作为一个他已经告别了那个叫做夜世界哈，他这里边就是用的这个称谓来代指啊，包括就是女性出卖自己的性啊，或者是出卖自己的这种性魅力吧，这种这样子的一个世界啊，那他其实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啊，他已经没有再去做这个了，但是呢，他所处于的一个位置是。可以说是对于普通女性来说是蛮极限的一个位置，所以她从这样子的一个极限状态，去开始去探索，然后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贴切的，就这个名字。
我也觉得说，因为他的身份的这个极限，其实让这本书对于男性或者是女性的那一种地位或者是身份上的剖析，其实它里面描述了非常多我们平常
是的。
不可能会接触或者是想到的一些角度。它中间其实也不断地提到了他自己对于女性主义的一些疑惑，就是他因为他自己的经历，然后他自己刚开始。对于受害者这样子的一个标签的一些抵触，然后他自己从他们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书信的聊天，然后慢慢的去厘清楚自己，就是对女性主义或者是对受害者对一些东西的认知或者是看法，有了一个更新的认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之中，对于读者来说，其实也是 可以非常好的让你从一个极限的角度去挑战你的认知。
是的是的，因为这本书就非常的独特嘛，它真的就像是一个一场这个旅行一样，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你的认知在慢慢的旅行的过程中是会发生变化的，也是非常精彩的对话就在于此。就是这两位女性的话，她们都不是就是说单向的输出这个样子，然后各讲就是各讲各话这样子，而相反她们彼此在这个交流的过程中不断的激励着对方去想到一些新的一些角度，去有一些新的认知啊，不管是对这个社会，对女性主义，还有对他们两个人彼此他们的原生家庭，他们的来处，以及他们目前的这个生活的这种方式，其实都是有很多的反思。就感觉这个过程是非常精彩的。
第一章它其实主要是关于一个就是女性是否要接受自己是受害者的这个态度。因为铃木他的工作经历的关系，他其实是一直都是一个否定自己是一个受害者的这么一个女性的角色。因为他觉得说他既然选择了夜生活夜世界这样子的一个职业，或者是一段这样子的经历，其实他就没有说他自己成为 是一个受害者的这个资格了。
就关于这一点的困惑和纠结其实一直是贯穿在他们整个的通信里边的，可以说一直到最后他们还是在探讨这个问题。就是说一方面的话，比如说像铃木，那么他作为自己的一个身份，就是他也不希望把自己变成一个就是感觉很弱小的受害者，他希望在这个过程中他反倒能够找到自己的一种力量吧。他就是觉得这个是我自己主动选择的一种生活，而且我也是怎么说呢，就是用一种我的这种选择，我的这种行为其实也表达了我对社会的一种态度，对，尤其是对男人的一种态度。因为包括这个铃木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就是他这两位女性在整个的通信过程中是非常坦诚的。那么铃木呢，当时他写这篇就是进行书信的时候应该是已经30岁了，那么他基本上按照他写的基本上也没有怎么有特别就是深刻的恋爱的经历，然后呢他也就是显然是没有结过婚。然后那他其实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他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些进入夜世界的这种经历嘛，比如说他当高中的时候有去做那种叫做哇真的是就有时候讲讲这个就是肯定会让大家觉得啊，日本就是这么变态，然后就是叫做原味店哦，就是有一些男的，他其实那个高中生女高中生去呢，他们并不会有这种性行为啊，就是女高中生去呢，就是在一个玻璃后面，然后让男的观赏，相当于是这样啊，然后那个男的呢，可能他可以就是会去要求女的高中生给他们一些比如说内裤这样的东西，然后这个男的呢就在这样子一个环境下面去自慰，就这样。像这样子的一个店里面，因为铃木他之前就高中的时候就有去这样在这样的店里面打工，所以他其实已经是对于男性是彻底的失望的。他在他们的通信里边反复的其实有讲到，就是他对于男性其实一种非常绝望的态度，所以他在这个第一章的时候就觉得说他不希望，就是他根本就不期待能够从男性那里得到真正的理解和尊重这种，所以他觉得反倒呢如果我把自己当作受害者，好像我始终要去追求一个什么东西一样，是吧，还有某一种理想的状态是值得去追求的，他反倒觉得好像就已经绝望了，就不觉得这件事情是他不希望把自己定义为受害者。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又确实又觉得这种想法也有点别扭，因为当他看到女性哪怕是在他自己的采访里边，就有一些女性自觉就是主动说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对吧，我并不是被逼来卖身的，我就是自己的选择。但即便是这样子，那他也能够明显的从中间他很敏锐的能够体会到 很多时候人做出一些选择，而且表面上看上去是自觉自愿的选择，并不等于这里边就没有不平等，就没有欺凌，就没有这种控制和压迫，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去说服自己，就是在他在两个观点里边就非常的困惑，所以这是他一开始其实也是想要从上野千鹤子，因为是相当于是他年龄基本上是他的两倍啊，有点像是他长辈的这样子一个角色身上想要得到一些启发的。
对，这张的题目是情色资本嘛，其实这个在上野的回复里面就觉得这个词儿用的不妥，像资本一般都是可以通过努力去获得的，像你的技能啊证书啊这种啊，但是情色，所谓的情色资本就是女性的外貌条件也好啊，就是她在这个性市场上是否值钱，她的价值会下降，这个并不是说你通过努力就增加，而是强制被赋予的。
这个它的标题呢，这个概念是来自于一个英国社会学家凯瑟琳·哈基姆，然后他认为这种概念的话，就是这当然也是铃木的一半的想法，因为他始终在这个矛盾中间，一半的他会觉得他这种概念有助于女性摆脱受害者的身份，让大家变成更加复杂而强大的一个主体，对吧？就是这个就不要感觉总是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受害者，好像某种意义上是对我们主体性还有对我们的这种强大的精神力哈，这种感觉好像是一种损害。对，所以他就很矛盾，所以他一度会比较相信这个情色资本这样的一个概念，认为就好像是女性也是可以自主的去使用自己的这些资本的。在这个过程中女性是可以发挥她的主体性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对她就很矛盾的，就是她也充分的意识到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有存在很多女性被剥削的现象，而有女性在夜世界的女性其实是会遇到非常多的就是虐待，甚至是对吧，一些很多不公平的对待和虐待这种，所以她也没有办法完全理直气壮的就站到那边说这中间不存在剥削，然后都是女性可以去自主探索的一个世界，她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去站过去。
我就觉得她在里面就是稍微有提一些，就是一些年轻的女孩子她愿意去做一些援交的工作的时候，我就有些时候就真的可能是真的是没有处在那样的社会里面过，就是他们的作为一个生活在这样子的社会里面的女性，她面对一个这样子的世界，你可以说她是一种诱惑，就像她自己说的，她其实是通过短期的夜班大赚了一笔，就是对，我觉得对年轻的女生来说这真的会是一个很大的诱惑。特别我之前有看一个国外的一个旅行节目，然后她就晚上的时候就在东京，在那条街上有非常多的那种小型的俱乐部，那种俱乐部呢就是有几个女孩子就很像现在的一些那种女生的组合，然后就穿得非常的可爱，然后就会在上面跳一些很可爱的舞啊，然后跳完舞唱完歌之后就会跟下面的一些大叔去聊天，然后陪他们喝酒，然后那些女生大概看起来也就十几岁而已。因为当时的这个旅行者，因为他是拍片嘛，所以他还有去采访几个人，然后那几个人就说他有结婚，然后就问说他们太太对他每个礼拜来这里花费不少钱，这个到底有什么看法，他就说这很正常，这就是他们之间夫妻之间的一种默认的关系建立的这种行为，就觉得好像是非常的正常。然后这里又看到了就是铃木良美就是描述他们的他工作的这些经历啊什么的，日本就是对日本这个社会又有了，以前都是想象啦，现在就变得越发的真实了。
因为我们作为这种旅游者去日本的话，你是接触不到这些世界的嘛，其实真的是就是处在阴影中的。对，我们可能接触的主要是它的阳光下的部分，但是这个国家的阴影中的部分其实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就是因为他们的这种制度嘛，所以让这个世界这个是可以存在的。
对，其实读到后面那一章性爱那一章的时候，嘛，铃木其实在那一章是比较详细的记录了，他讲了他的那个从做原味少女开始的那个过程嘛，以及在这个过程对他的伤害。其实我觉得，在我们显而易见的，就比如说你从事这样子的职业，在道德层面上，你可能会容易被人受到指指点点，对于以后你的那个婚恋生活呀，各种社交的影响会比较大嘛。其实这个是我们已经很有常识性的知道这点，但是我从他的那个描述里面，我比较震撼的，或者说是我第一次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是，他讲到他那个从原位做原位少女开始，其实他隔着玻璃是能够看到对面猥琐大叔自慰的那种，是他第一次接触到性，然后他对于性的了解就从这儿开始，所以说对他来讲，性就是看到男性的那种丑陋啊，那种猥琐，就整个对性就不可能跟美好这个事情再挂上钩了。我觉得第一次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如果是你一开始去从事这样子的一个职业的话，虽说赚了点钱，但是你可能就会形成一个非常不好的对于性的看法，这个对于你整个将来生活的影响会非常之大。因为我们经常会说，道德的谴责是别人嘛，只要你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你可以过自己的生活，是吧？最大不了的就是说，你找一个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重新开始。这个可以，但是如果是你发自从你由内而外的对性这个东西的厌恶和没有任何美好的想象之后，那你就彻底的这一辈子都不会再跟这个事情挂上钩。
是的，就是，所以从这本书也是非常少见的，让就我们普通的读者嘛，是可以从一个当事人的这个角度，可以了解到他们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感受，整个的过程中。因为我觉得其实从这个他从这个始于极限，对吧？就是设定在这么一个非常极端，可以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聊起来也是非常敏感的一个话题，开始的时候呢，我觉得作为像我们这种有那么一点点女性主义的意识的，可能会经常第一反应，包括我之前也看一些李银河的一些采访也好，是吧？可能我们会倾向于说要去做这种性工作的这种非罪化，对吧？还有就是说去污名化等等。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就是他这个铃木这里给出的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视角，因为可能我们就是之前这样子去想的时候，总觉得要去污名化，那最好比如说在有一些条件的国家里边，它是非罪化的，是吧？因为这样子呢，感觉是可以真正的去保护女性。那首先这个我觉得是当然不同的国情啊，会可以很多的探讨，因为这本书也没有怎么涉及法律的问题。但是至少从道德上面，他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啊，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像刚才说的一样，会倾向于觉得这个东西对他进行污名化，可能是很伤害女性的，所以就是说，哎，可能就会有一种论调出来，就是哎，去塑造一些女性，她们可能新时代的女性，对吧？她就是意识到自己有这样一个情色资本，然后呢，她就去很自主的去运用它，然后大赚一笔，而且尤其是建立在对于男性的不屑一顾基础之上啊，就是你们不就喜欢这个吗？那老娘就给你，然后其实他是感觉通过这种方式的话， 似乎这个女性能够从这样子的她自己的工作里边去找到自尊，但是就是铃木他就从一个当事人的角度去提出这样子的一种想法，其实还是有他的，怎么说，就是还是有他的苍白和这种站不住脚的地方。我觉得这个点确实是非常有冲击力的。然后我们之前就会觉得啊，那这不就问题解决了吗？我们不要去污名化，我们就把它合理化好了啊，就是说反正只要这个女性她没有受到太严重的，就是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啊，她身体没有受到伤害，身心没有受到摧残，那是她自己选择的一种工作方式，好像这个性工作也可以成为普通工作的一种。那其实像他们的通信里边也是有提到这抱有这种观点的一些女性主义者嘛，对吧？就是也是也算是比较典型的，有些人会有这种观点，所以那铃木也会谈到说，当他其实表达出不一样的想法的时候，他也是受到了来自这些女性主义者的攻击的，所以他其实就很坦诚嘛，他就坦诚的去讲了讲他自己的这种两边不讨好的情况，那种局面啊。一方面，对于传统的主流的价值观，肯定他这种行为是非常糟践自己，而且简直就是无可理喻的啊！作为一个这么高知，然后受过家境也非常好的一个女性，居然会去就是选择自轻自贱到这种程度。但是呢，在另外一边的话，哎，但是他其实他又经过他自己的这个经历，他就不想是真正的去坚持所谓的啊，只是轻飘飘的一句非罪化，去污名化，因为他自己体会到了这中间的这个女性其实需要付出的代价嘛。所以我觉得这个角度确实是很发人深思的。这个地方也是上野有提，就是有抓住这个铃木说到的一点，然后去展开说了一下。我当时读到的时候也非常的震撼的，就是如果说我们假想啊，就是对于这个性工作也把它当做一个普通工作的样子来看待的话，那么铃木其实也指出了这个行业它暗藏着成瘾性的机制。然后就是 B 的 AV 女演员呢，其实是不断的要去尝试越来越重口的所谓的一些玩法，对。然后呢，这个行业会把这种东西包装为一种专业精神，或者说这个女演员当她自己，对吧？就是她坚信了，就是之前我们讲到的那种观念，她认为这就是她自己主动的一个职业选择。那么她可能也会告诉自己，我可以做得到啊，我能挑战更高难度。然后不愿意，然后他这里面也说这个有一个也是另外一个影响的因素，就是不愿意辜负拍摄团队的期望而产生的凝聚力，也能够激发专业精神。哇，然后他马上就一笔转过来，我觉得简直是让人就是后背一凉啊。然后上野千鹤子马上就写，这种小环境中的专业精神不仅体现在 AV 的拍摄现场。肯定也影响了纳粹集中营的警卫和大屠杀一线的士兵。哇，那我觉得真的好犀利啊！确实就是如此，对不对？
我读到这段的时候也是深有感触，因为跟我的职业，我们不是比较卷的一个行业吗？就是，对，我们的加班是无止境的，哎，我们没有加班这一说了，反正就是没有下班一说。就像他说的这个，就说到这个专业精神呀，就是在那种环境下，你觉得，哎呀，我这个事情要做得很好，我是很专业的人，我要把这个事做到非常好，做到极致，就开始卷，晚上2点了3点睡觉的人大有人在，然后最终都是你的，最后好像就体现了你的专业精神，就是如果你在这个圈外
是
看，
的，
你简直觉得不可理喻，这
对，
帮人怎么可能活成这个样子？但是在你在那种氛围感里面之后，就会，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成瘾性机制，因为你不想辜负整个团队的期望，你想有更好的一个交付，然后你就开始拼命的往里卷卷卷。
其实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包括看到最后，尤其是。就越来越深刻的体会到那句话，这也是我不知道最初是谁提出来的了，那么也是一位女性主义者提出的。当然了，对这句话的解读可能有很多不同的，但是我觉得就像刚才 Little Fish 就能够很快的联想到自己的工作就是跟这个完全不相干的，但是仍然是有共同点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句话叫做女性是一种处境。我觉得就是特别对，就为什么我们要关注女性主义，就是我们是女性当然要关注女性主义，但难道说就是说男性就不应该关注了吗？或者说你觉得你自己你不相信女性主义这一套，你就不用关注女性主义了吗？不是这样的，其实就是女性是一种处境的意思，就是说像只要是存在不对等的啊，只要是存在权力的不对等嘛，对吧，就是不平等不公平的这个市场，其实就会出现这种针对弱势一方的压迫嘛。那么可能在这个性别的这个上面，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女性因为千百年来的这样子一个传统社会的一个建构，那么是被压迫的一方，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而且是一个巨大的针对一半人口的一个压迫。但是在任何一个领域其实也都会有这种压迫和剥削嘛，我觉得还是蛮感触的。所以其实这个地方就已经可以要，我觉得就已经可以要提到最后的一章了，就是我说它的是一个闭环嘛。其实在第一章里边他抛出的这个问题，在最后一章他也有在回顾，就是说梁牧他真正的在纠结的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说当你的这个外部的环境其实存在巨大的不公那么你可以选择去抗争，对吧，但是呢当然我们都知道抗争其实是会付出代价的，而且抗争也不一定能够成功，而且有很多人也不具备真正的去抗衡的那个资源和实力。所以呢另外一种选择就是有些人他相当于是会去尝试着在这样子巨大的不公之下活下来，那么他在这个试图活下来的过程中，他某种意义上他其实就是利用了这些结构性的问题里边的一些东西，就是他利用了，就比如说他梁牧有讲到说在有一些他采访到的一些那种AV 女性啊或者性工作者，那么他其实是非常强大啊，他的就是人格是非常强大而且坚韧非常有魅力的啊，他是为自己的这种舍身的工作是感到骄傲的，所以就是或者说至少他自己就算他自己没有感到骄傲的话，可能从外部来看你也不得不去要去怎么说呢，就是敬佩他们的这种坚强的精神。但是这里面就存在这样的一个张力嘛，就是说虽然说我们一方面是敬佩他们的这种坚强，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其实他们的这种行为的背后，就他们的这种坚韧其实是让这个结构性的困境一直持续下去的其中一个原因，因为他们最终是毕竟他们是没有选择去抗争的，他们选择的是说实在的就是去利用了这么一个制度的。所以在这个点啊，就是最后他最后一章我觉得就真的是一个升华的一个点，他就是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结构和主体这样子的一对矛盾，结构和主体这样两个对立的一个二元的一个要素吧，对，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这种困境。我真的我读到这个的时候其实说实在的还是非常非常感触，就是因为我觉得有太多的现实的一些事情是可以联系的，对吧，我们都知道比如说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制度其实是有一些问题，然后导致了很多的生活的艰难，但是却有更多的人选择的就是默默的忍受啊，就好像我们就说拿那个引入尘烟来说，就举这个例子吧，对吧，可能就是大家还没来得及看那个电影，其实我都还没来得及去看，被下架了，但是呢我大概知道它的情节，包括这个我们每个中国人其实也很容易去理解的，就是像底层的一些人民比如说像一些农民，然后那他们面对 他们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不公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地方的腐败也好，对吧，或者一些村霸的一些压榨也好，那么他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个不公的时候，他们选择的是隐忍，他们选择的是尽可能的去活下去。那么甚至当然可能引入尘烟的这两位主人公的话都是就是绝对的隐忍的，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还要去利用什么，但是有部分人可能就会想要去啊，在这个过程中尽可能利用一切他们能够拥有的资源，活得能够稍微那么好一点点。那其实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时候，就会发现，虽然说我们一方面很敬佩他们努力的活下去的意志和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会看到他们的这种隐忍和退让，其实无形中他就是让这种不公得到延续啊。所以就是一直是存在这种结构和主体的困境。所以在后记里边他有提到说，这本书曾经有一个名字，就是一个副标题，就是说写给冲破结构和主体困境的女人。所以我觉得还是看到这里边知道啊，原来编辑确实在他在编这本书的时候是有这么一条主线的。也就是一个蛮深刻的一个困境。我觉得其实到今天我也没法说哪种选择是对的，对吧，但是就想想真的很感慨。
铃木他其实提到说他自己不愿意承认他自己是个受害者嘛，然后上野他其实的回复里面就说他就说不愿被称为受害者这种心态叫做恐弱，这个通常是精英女性经常会陷入的一种心态。他们不能忍受女人摆出受害者的姿态，觉得说啊，我跟他们不一样，我不是弱者。然后我觉得上野后面就讲了一句，我就觉得讲得非常的好，他就说对于男人来说没有比这样的女人更好对付的了。他其实这一段我觉得更好的去解释了关于主体和结构的问题，就是说当你的主体作为个人的时候，然后你把自我决定或者是我自我的意愿摆在首位，说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我自己的选择，我自己的决定的时候，结构上的东西反而就撇干净了他们所有的责任。我觉得从这个非常极限，就是铃木他这个非常极限的工作的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就非常的清楚。因为他那种工作看起来好像所有的人，所有的 AV 女优或者是夜店援交的少女都觉得说那是他们的选择，的确是，那男人就在这中间就完全被免责了。
对，而且大家会觉得默认就这种东西的存在是合理的啊，或者就是大家简单的一句话，存在即合理，然后把所有的就是一笔勾销了啊，既然都是你们自己选的 对吧，那结构就不承担任何的责任了啊。所以这件事情真的有太多的可以去联想的，但是我们不能联想。
对，这个书里面也提到，就是说如果说把那个性工作者当成普通职业，就像护士一样，他也是要付出劳动，也是有专业技能的话，他就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同样的劳动强度下，明显性工作者的收入会很高嘛，然后这么高的收入，除了来自他的劳动，对他劳动进行一定的付费以外，还为什么付了费呢？感觉付出了更多的费之后，就把所有这种羞耻感啊之类的全都归结到了女方。然后男方就完全从这个事情里面免责了。
是的，我都付了这么多钱了，对吧？
然后你就是为了这么多钱吗？
确实，
我就给你，对。
太完美了，对吧？这个体系。
所以我觉得他在后面，我不知道，我忘记在哪一章了，其实上也就有提到说，其实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就真的女性如果你痛了，那你就得喊痛，就是你得先去承认你自己是个受害者，是一开始是吧，就不要假装自己是一个强者，你不是一个弱者。
因为当你否认你的受害的这个事实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为加害者开脱了，其实是吧。但是这个就是很矛盾的，因为你如果说要，但有很多人就是拒绝，对吧，就是拒绝把这个受害者加在自己身上，因为他觉得如果不加这样子的一个，就好像是有一句话也是一个鸡汤嘛，对吧，你自己 不把自己定义为一个这种弱者，你自己就不是弱者，就有点像是这种，确实是典型的精英女性的恐弱症吧，可能是吧？
特别，你想想，精英女性为什么在职场那么拼啊？
你分析起来，这背后她其实就是把自己主动的去认同了男性的这种厌女嘛，对吧？就是你们女的就是不行，是吧？你们要想赶上我们，你们得再加把劲。像有不少的女性主义者，包括有一些性工作的这个从业者，他们会想要去消除这样子的一种污名化，主要就是因为如果说这种有非常多的污名围绕着这个性的话，那么女性往往就是一个被贬低、被批判的对象嘛。比如说，像女性要是跟就是一个男性发生了性关系，但是总是会觉得女性是那个变肮脏了的那个。对，比如说像女性被强奸的话，就是反倒是女性这个就有了耻辱，而不是那个男性嘛，对吧？就是说女性受了耻辱，所以有一部分的女性主义者，她可能是从这样子一个角度，就是说我们要去避免对他们这种污名化，但实际上的话，从一个我觉得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反过来的例子，就是更好的去处理这种污名化的一个方式，可能是像包括这里也是上野有引用的，有谈到的伊藤诗织嘛，就是日本的这个非常著名的，他是勇敢地说出我是性暴力的受害者，然后呢，他也以一己之力，对吧？去跟日本的这种政法系统去抗争，然后一直直到能够就是让那个强奸犯被绳之以法嘛。所以就是我觉得是伊藤诗织的这种做法，可能是真正我们刚才探讨的那种恐同心理的一个解药吧，我觉得，对吧？就是真正要不是恐同啊，那是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个恐弱心理的，对，可能是我们刚才聊到的恐弱心理的一种解药，不是说不承认自己是受害者，而是在承认自己是受害者之后，再拒绝的是对受害者的污名化，就是你这个到底就这个强奸是一种性暴力，它是一种暴力，那么应该被谴责的，应该被法律制裁的是这个强奸犯，而跟这个女性没有任何的过错，那么女性应该勇敢的站出来去捍卫自己的权利。当然，就整个的社会也应该去尽可能的保障女性这样的一个权利，确保这个凶手能够得到应有的这个法律的制裁。那这样子的才是一个良性的，就这种社会心理，才是对，才真正能够保护女性的。对，我觉得，那么作为 AV 的话，所以这个就 AV 就比较复杂一点，对，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好像是女性有自愿的这种，对吧？它也不是说像强奸一样是有自愿的，它有一个金钱的。但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去分析的话，就像从铃木这个角度，他自己作为一个曾经的从业者，那么他是能够亲眼的看到这个世界里边的非常的就是这世界里边就可能比其他的行业更严酷的一种剥削和压榨，所以他是没有办法就是说出来这就是一个轻轻松松的一个金钱交易，然后就是一种另外一个普通的行业。所以他就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一个正常像我们普通的人的话，就是看待这些行业的时候，我反正我还是倾向于去觉得，不要把他们看作是普通的事情，对吧？我们应该去看到这个事情里边的，很大的风险。所以如果说是从这个角度，那么AV 女演员的家人应该也是，如果他们有能力的话，我相信还是非常的不愿意自己的孩子要去从事这个工作的。
讲到的就污名化对他的心理造成的压力，就是实实在在的对他的身体和生命也是造成了危险的。
对，
就他有提到过他自己本身的一个例子，就是在他后背喷那个杀虫剂，又不小心点燃了，导致他们那个后背的大面积烧
是
伤，
的，
以及各种什么防着
差点
他
窒
差点
息，
窒息，等于这完全是一个高危性行
是
业。
的，是的，是的，肯定是一个高危的行业嘛，所以像他这个第一章的最后，那么那个上野也是引用了， 铃木其实在他的书里边提到过的他的母亲对他说的话，哦，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就正如上野所说嘛，这是多么撕心裂肺的呐喊。就他妈妈就对他说：“我是不能原谅你的，因为你满不在乎的伤害了我爱到骨子里的女儿的身体和心灵。”哎，所以就是真的看到这里，真的特别感慨啊，就是说，就是这种母女关系，对吧？当然，这就是一个真的是始于极限的这么一个故事，就是非常极端的一个例子。但是从这个角度，你真的能够理解到，能够感受到，就是他母亲是真正爱他的。所以，如果你是真正爱一个人的话，你是绝对不会觉得他所谓去从事一些性工作是他自己的选择的，你是绝对不会觉得他从事性工作就是一个彰显自我的一种方式的，你是绝不会有这种想法的，哪怕你的思想再先锋，对吧？其实这个可能，作为母女吧，母女关系、母女、母子那种亲密的关系，才能够真正的从，身体本身就能感受到这个中间的问题，这绝对不是一件轻轻松松的，哎，轻轻松松的事情。
对啊，你看，作为一个母亲，我们从小孩上幼儿园开始就各种担心，每当看到那种什么猥亵儿童的那种新闻报道，就心惊胆战，恨不得杀人的心都有，然后对女孩操特别多的心，然后从小对她进行那个性教育的保护意识，就是怕她的那个身体和心灵受到性方面的侵害。
是的。
当然这个铃木，我很能理解铃木她妈妈的那个，最后这句话确实是很痛的，就是如此去保护自己从来去保护的身体和心灵，然后铃木就去从事了一个，拿这个身体和心灵
对
去换钱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嘛。
是的，是的，他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说法，就像刚才说的嘛，可能他肯定会招致一些女性主义者的反对啊，就是好像觉得这是在搞职业歧视啊。那其实就是上野千鹤子曾经在网络媒体上面有，说一句话，就是做一个比喻，是与不尊重自己的男人随意的发生性关系，就好比把身体和灵魂扔进阴沟。那当时他发表这个观点以后呢，就遭到了一些以性工作者自居的女性的抗议，认为他是在搞职业歧视嘛。那其实也是体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包括女性自己，她可能有意无意的，他也没有真正的去理解到这个中间的，或者说自己也是处在一种非常纠结的状态。而且就像我们刚才聊的一样啊，一开始我们确实会觉得啊，好像我们应该去除这种污名化，这是对这些女性更好的。但是真的仔细的去思考一下，去研究一下，尤其是有了这样子当事人的一些证言的话，我们能够感觉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对，因为上野说了，他说这句话是把男人比喻成阴沟，他说对，为此应该感到愤恨的应该是那些男人们，怎么成了这些性工作者先跳出来觉得是伤害了他们呢？其实我觉得这跟我们之前讲的，觉得就是这个酬劳包括了耻辱费是有关系的，就因为他们收了这笔钱，然后就觉得要买下这种耻辱，所以每当遇到这种事情，即使是在为他们发声，在去抨击男性，他们也会先就敏感的跳出来，觉得是在抨击自己。
我觉得这里说的非常非常对嘛，其实有点让我想到那个，我忘了是哈佛公正课还是哪个课程里面，其实哲学课里面有探讨的。就是说像性工作的话，它好像看上去也像是一个金钱交易啊，那是不是因为这种有你情我愿的一个金钱交易，就说明这件事情是道德的呢？那其实我们就必须要去问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钱可以买到所有。就比如说啊，像代孕啊这个事情，你也可能是你情我愿的，反正你也给当事人付很大一笔钱，然后那这个交易是不是就合理呢？就没有道德上的问题了呢？ 那我觉得就回到这个性方面的这个主题来说的话，像上野这里就提出了一个，因为这是不尊重的，就是当如果你跟不尊重自己的男人发生性关系，或者说两个人在发生性关系的时候，他们是把对方当做手段，而不是看作目的的。
看作商品。
对，是把对方看作手段，把对方看作互相都把对方看作商品，互相不把对方，说白了，不把对方当人看。那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虽然它是建立在一个所谓的公平的一个金钱交易上面，但实际上就是不道德的。对，这个不道德，并不是说这个是从一个非常封建的角度，这种是就女性不能够怎么样，而是说从这个不尊重人的价值，对吧？就想要用金钱买掉一切，就是能买到一切东西。那这个其实就是把人的价值完全的商业化了，完全的物化嘛。
其实，在第一封信里面，铃木还不觉得自己是个受害者嘛，而且一直说想要去受害者这个问题。但是在这一章，铃木更多的去描写他作为一个 AV 女演员，心理和身体受到的巨大伤害的时候，然后我觉得上野在这儿说到，就是说他那个不仅受到那个。他在受到了身体层面的伤害，也感到精神层面的巨大屈辱与愤怒，但是他对此以前都是轻描淡写，从未提过，并不把这些称为伤痛，因为他认为自己无权称为伤痛。他说这种自虐与自尊正是女性的阿格纽斯之踵，是这一行的男性多年来一直在利用的东西。我觉得这块儿真的是挺犀利的。我觉得不只是这个呀，包括像女性，有些女性成为那个全职家庭主妇嘛，然后她也会有这样的情景，会认为就说是我自己选择成为家庭主妇的，对吧？所以说从来不会觉得我怎么会是一个受害者呢？但实际上，好多女性在成为家庭主妇之后，并没有受到丈夫公正的待遇，真心的感觉到他的付出，而且常年为失去那个家庭就会失去生活保障这种事情，也会说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威胁。
对。
但是这些女性都会默默忍受，这样就我们说到忍受嘛。而且会对外宣称这是我自愿的选择嘛，就是这种自尊，
对，
就是女性的阿格纽斯之踪。包括我们现在，包括我们法律在这方面，对于这种成为家庭主妇的女性离婚的时候的法律保护，就跟日本这些比起来还是要弱一些的。
对，因为就是，好像就建立在反正你就是你自己选的呀，对吧？
在这边说嘛，他说这是自己选择的路，没法跟任何人抱怨。做选择的时候已经做好了承担风险的准备，所以没有资格抱怨。
这个
就经常是有这样子的一种心理描写。
是，这个可真的就是，按照今天来说，真的就是流行的话语，就是自我 PUA 呀。但是这也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一种永恒的两难嘛，对吧？所以就是，你如果要承认自己是受害者，那么你其实需要更大的一个勇气。就是如果你承认自己的受害者，那么你的下一步就只能是去抗争了呀。
对
对，你就
呀，
只能是试图去改变，但是你可能又会发现你自己没有力量去改变。那这个时候，说白了，这也算是一种自我的，
自
对，
洽，
自洽阿 Q 精神了。
我们说的那种，对，justify。
对，自我把自己的情景，这个生活状态合理化，是。否则就没法自洽了，所以这里的他有提出的一个点也是，就跟刚才我们聊到的有一些呼应的嘛，就是说这个像在 在每个文化可能都是这个样子。那么遭受性暴力的女性，出卖性的女人，都是肮脏的、堕落的。但是呢，与这些女人接触的男人却一点都不肮脏堕落。所以我们其实说，针对性工作者的这种，要去除这种对他们的污名化，其实是去除这种双标。对，要去除这种双标，要意识到在这个行为中，其实两个人的行为可以认为都是按照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标准嘛，其实是不符合伦理的，因为它其实体现的是一种对人的不尊重，就对于两个人来说可能都是如此。但是呢，我们又要认识到结构性的问题，就是女性往往更容易就是受到这种剥削，所以不得不就是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可能这样子的一种态度是真正意义上的去污名化，而不是说啊，就是把女性的这个污名化去除以后啊，那男性就更加没有任何的责任了啊，就是更加洗得一清二白了，就不是这样子的。
对，我觉得这张他提出有个概念，就是性和爱是分开的。你能够体现到那个性爱合一的极致美好的体验，那是非常好的，但大部分时候是不合一的。
是，但是就是这种传统的观念的话，就是这他这里提到了这种双标嘛，那对于女性来说，就是规定的性和爱是必须保持一致的。所以说，他说这种对于女性的要求，就会导致性变成了女人为了证明自己的爱而献给男人的东西。
我觉得他这段说的，性的光谱涵盖了暴力到交欢的种种层次，爱的光谱也涵盖了控制到自我牺牲的种种层次，无论是性还是爱，都完全不需要理想化。
对，我觉得他这个讲得非常好，是吧？其实我们应该以这种光谱的这种心态来看待，而不要去幻想啊，所谓的那种少女漫画里边的那种故事啊。
对，就是不管是性也好或者爱也好，它都是有不同层次的。你可能终其一生，性经历到某种层次，爱也经历到某种层次，性或爱都没有达到最高层次，而且也可能达不到统一。
是的，我觉得他这里的这个建议啊，我觉得对于年轻的女孩子来说是，就是这个上野作为奶奶级的人物，对吧？虽然她是一个独立女性，她并没有结婚也没有生育，但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有价值啊。就是她就说那你如果想在有限的人生中将时间和精力用到极致，那么去体验高质量的性和高质量的恋爱肯定比不体验要好。但是呢，这两者都是麻烦又棘手的东西，最终有多少回报也完全取决于你投资了多少。我觉得讲的非常的就是现实啊，就确实是这样，就是
太理性了，
真的非常理性了，就是真是这样子。不要在那儿天天，就一方面不要天天在那里做白日梦啊，觉得就是忽然就有一个完美的爱情降临到你的身边，然后绝对的性爱合一等等啊。但另外一方面呢，又他也是说嘛，不要，就是他也反对就是铃木的这种想法，就觉得一开始就直接就非常全辱的说呀，不过就是如此啊，不过如此，也不会有什么了，就是不会有爱，也不会有真正的性，就是抱着这种想法，那么你的回报也就只有这一丁点，人只能得到自己所想要的啊。我就说得很对，真的是这样。从我们作为一个中年女性啊，就看到一个也不算 步入老年，是吧？中老年女性的这个感受还是很有一些启发，很有参考价值啊。他就说，他说实际上呢，这个性欲是与生命力相关的嘛。他说他自己就是一旦认识到时间和精力有限，他就必须要优先做自己想要做或者应该做的事情。于是在我的人生中，一度无比紧迫的性被逐渐调低了优先级。
荷尔蒙的冲动。
对，但是上野，我觉得上野女士还是非常，就是你看她体现出她这种，就是永恒，就是这叫什么？这种源源不绝的这种好奇心的嘛。她就是，她也同时就写了，她说老年阶段的性和爱又是怎样的呢？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未知的世界。所以就他也并不觉得就是别人不应该去探索这个世界，只是对他来说这个是未知的世界，被他调低了优先级了。
对，所以他最后说到，能使你充盈教你认识自己的是爱而非被爱，是预想而非被预想。
哎，对对对，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他们这个点在后面我忘了在哪一章了，其实有回过来探讨这个问题啊。然后上野女士的话也是推荐了弗洛姆的那个《爱的艺术》那本书嘛，然后那本书里边我也是从她的这里也知道那本书的主题思想啊，那就是其实爱应该是主动的去爱。我觉得这个说的真的特别对啊，就是应该像那种少女漫画也好啊，就像各种浪漫主义的一些作品，真的是会让年轻的女性甚至一些少男少女吧，都产生这样子的一种幻想，好像爱情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东西，然后是你就这么就是 fall in love， 然后你就被这个人无端的吸引了，然后你就然后无休止的就是感到这种悸动，然后你就想要获取他的注意，然后就是对吧，希望被爱，好像觉得如果你的爱得到了回应的话，那就是哇，那就世界，就你的人生就圆满了。但其实在弗洛姆在《爱的艺术》那本书里边，他非常强调的一个点就是爱应该是主动的爱，所以这个应该是你主动去追求的一个体验，主动去探索的人生的一个方面。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说的特别好的，就是从这个角度的话，你其实有的时候就像铃木，他非常像上野女士，就是非常敏锐的指出了铃木的他看上去很洒脱的那种心态，其实背后有这种逃避嘛，是吧？他说哎呀，男人都是这样子，就是我已经对恋爱不抱希望了，就是有的时候这种想法好像看上去很洒脱，是一种独立女性的应有的一种姿态，但其实他背后体现的就是可能还是一种传统的思路，就觉得就是我并不觉得有个人会来爱我，所以我也就对这种东西不抱希望了，是吧？但是如果爱是主动的爱的话，那么其实这是你主动去追求的体验，如果这是你的优先级的话，那你就不妨去体验呀，是吧？就像上野说的啊，有这种体验总归还是比没有好吧，但是这是应该是你对积极的创造你自己的生命的一部分。我觉得这真的说的特别好。
他说没有性和爱人也活得下去，但是有比没有确实更能丰富人生的经历。
就是上野女士对于恋爱的这个定义我觉得也讲得特别好啊，她觉得在恋爱的游戏场上，人能够深入学习自己和他人。她认为恋爱是，这个也是被这一章选出来的一句金句了，恋爱是自我的斗争，恋爱是斗争的平台，你要夺取对方的自我并放弃自己的自我。但是他从不认为恋爱是一种放纵的体验，在恋爱的过程中我们受到伤害也互相伤害，借此艰难地摸清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渡给他人的自我防线，以及对方那条无法逾越的自我界限。我觉得这说的好深刻呀，你真的就是一种双方的探索啊，然后一种角力啊，对，就是 这种你可以不去有这种体验，对吧？但是确实在这种体验里面，能够有一些可能对你有一些就新的思考，你会有一些对于自我的更多的认识。
是吗？他说，恋爱会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欲望、嫉妒、控制欲、利己心、宽容和超脱。
恋爱绝不是死死捍卫自我界限的游戏，而是通过狠狠品味与自己不同的他人的反应，同时了解自己和他人的过程。哇，我觉得这写得好哲学啊！在此过程中，我们也能确认他人与自己存在绝对的隔绝，我们永远无法拥有或控制他人。恋爱非但没有使人与人，恋爱非但没有使人与人相融，反而引领我们走向孤独，而这种孤独是多么畅快，简直是写诗一样。
对啊，我觉得这是非常深刻的领
真的
悟。
呀，